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不来电台。那个这一期我们还接着对《草莓星球来的人》这综艺，就是他聊一聊。然后这次是到了第二轮，
艾老师还露出网感来了。
大宝来吧，该你了。
那个这一季有这个是我们固定的四位啊，那刚才是艾晶老师，然后还有霸老师，
鲍师傅，
鲍师傅
啊。
锅炉房的鲍师傅，
然后大宝许晨
啊，对，我是大宝，
我是许晨
啊。我们还聊这个草莓星球来的人啊，
我们继续比节目组还努力。
对，一说这个感觉大家那个气场气压特别低，没关系，我们更努力一点。这一期
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人通过咱们这节目去看草莓星球来的人。
这不是节目的目的啊。你指望我们这播客带动去看节目，没听说过这事。
我觉得每期怎么也得带个
一两个人，
万八千人的。
上一期这个草莓星球来的人应该是第三期。
对，
是这个初轮淘汰赛之后的第二轮，叫无限 battle。
无限 battle。
对。
然后呢，他的这个赛制是说，把留下的这十四支乐队分了三个区。
对。
第二区和第三区的乐队可以类似于抢答，然后去挑战比他高这个区域高的乐队。
对。
但后来基本上就是处在这个所谓降级区吧，降级区乐队一直在试图挑战这个。
嗯，
中游球队，不，中游乐队和这个欧冠的乐队。
对
啊，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然后我们还是按照这个之前的这么一个顺序，就是我们根据乐队的对阵情况，然后我们一轮一轮往下说，好吧。
哎，他这个最前六名叫什么区来着？
叫首发区。首发区，
所以就首发区六个乐队，然后第二档是生存区，
生存区
五个乐队，然后最后一个出局点
三个
乐队，
一共十四个。
对，
一个一个来呗。
嗯，
第一组对阵是和平饭店，是处在这个什么区来着？第二个区什么来着？
生存区，
生存区
啊，对，处在生存区的和平饭店挑战处在首发区的坏月亮。
对，
嗯，
我说，
你说
那个。节目里那个 host 也说了，就是和平饭店的那个鼓手是吧？
鼓手
也说了嘛，就是他们挑坏月亮，觉得可能是就是胜利的机会比较大。
嗯，
他们就是觉得坏月亮相对来说可能赢得容易一点，然后挑了最后那比分140对，
对，
140对70，
对70，
对，
就是特别悬殊的一个比分。
是，
我是觉得和平饭店那个分儿，我感觉有点太高了。
嗯，是的。
然后和平饭店的分有点太低了，但是就是结果，我觉得就是和平饭店赢坏月亮也没什么问题。
对，
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的，确实更好一点。我觉得坏月亮吧，就是。王磊好像就是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做这东西，就是好像就是有点像他说的，想做一个那种能火的那种金曲似的那种，去奔着路子去写。但是我觉得写的有点，可能是不是有点太，就是痕迹太重了，还是怎么样，说引起了人的反感。因为我不在现场，我不知道现场的效果是怎样的。
现场的效果，
但是反正看电视，就是在从电脑上看的时候，我是看不出来这个能那么低分，我没太明白。
怎么说呢？就是现场确实，我看的时候呢，第一，这个和平饭店的这个感染力确实很强，但是我也确实没有想到能给到140那么高，而且当时就是现场的经纪人们也都是觉得，哇，一上来就好像他们就是第一个，这是按顺序来的，因为如果这个不按当时的顺序的话，那相当于就有人先挑战，有人就排名就变了，就没法录，
这就按当时顺序。
所以这个和平饭店一上来，大家是觉得是可能，哇，是不是手松啊，或者是
手松了，是，
对，
手松嘛，就是给分给的高嘛，
大家高兴嘛，
差不多就都投了那种。
对，然后呢，觉得这个观众是不是等太久了，所以一上来又是一个比较猛的啊，得打出高分。然后呢，到了坏月亮呢，我是一上来就觉得这个题材，如果要是 不是身边认识人的话，
嗯，
其实我觉得第一时间如果第一，他肯定，我觉得观众几乎应该都是第一次看花月亮，
嗯，
在现场观众啊，
嗯，哎，他这次的观众和第一轮比赛的观众不是一波观众对吧？
啊，对，不是一波观众。
OK，
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讲身边这种小的故事啊，我觉得很难一下打动观众。
嗯，
这个歌词，
但也不算小的故事。
他说的是所谓
对
叫妻子们联合起来嘛，
啊，
但是他中间的这些内容，那些有点俏皮，有点那些可爱的那些，我觉得根本没法在第一时间感染观众。
这个我跟你还是意见不一样，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挺能引起底下观众共鸣的。
我觉得那是在电视上认认真真看完歌词之后可能才能有，在现场的话，我觉得就我自己也没有感受到，我觉得台下更感受不到了。所以
就歌词其实还挺重要，因为我们看节目是看着有歌词的节目。
对，
然后如果现场演出的时候，包括我们平时在 Live House 就是看乐队，也没有什么字幕什么的，你也看不见歌词。然后说实话，好多乐队唱歌的时候，你也其实也听不太清楚他在唱什么。
是，
对，所以可能这个会打折扣。
是，
嗯，
现场其实屏幕上是有歌词，但是如果他歌词写的比较拗口或者复杂的话，可能大家顾不上，就他没有在那第一时间可以说，哎，看到歌词，又看到表演，又听到音乐，同时在他脑子里形成一个印象。其实有歌词也未必能带来更好的效果。
没错，
啊，
嗯，就现场你顾不上看歌词，啊，观众肯定顾不上。你除非盯着歌词的话，你别看舞台了。
对，
嗯，然后再加上我觉得。
也不是所有观众都认字儿。
对，台风和这个气质上也，
嗯，
包括整个这个所谓的这个主题上都没有和平饭店来的大吧，
嗯，
我觉得，
嗯，
在这种第一次见面要想镇住观众的话还是得大。嗯，
你看今天没在他棚里录，这说的就比较透，
嗯，
是吧？前两期在这棚里录就没听你说那么透。
是吗？是吗？嗯
嗯，我觉得这个我说我的感官吧，就是我觉得和平饭店和坏月亮这场对阵给我的感受都是特别拧巴。我先说坏月亮吧，就其实坏月亮这首歌和他上一轮那首歌就是给我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确实在比如说歌段的这么每一段和每一段的转换中间，我觉得还是有那种割裂感的。这个虽然就是在节目里头王磊和张亚东老师他们有自己不同的观点，
嗯，
但是我可能从自己的感受来说的话还是有一些割裂的感觉，尤其是就是比如小小的唱和他中间那个器乐部分的这种，一个是可爱，一个是比较躁动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是有些割裂的，但是我还挺喜欢他那个器乐的部分。这个是我觉得坏月亮比较拧巴的地方。而且我觉得刚才好像是艾老师不是说他们好像想找到一种就是写那种就是会爆款歌曲的一个目标嘛。这个可能我觉得说的挺对的，就是可能他想在他喜欢的音乐风格或者是说他认为比较有品位的那种音乐风格和这个所谓抖音或者是这种爆款歌曲之间想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他同时具备两边的这种特点，可能也是在一个探索和尝试的过程中，所以可能听起来会让我觉得虽然两种特质都具备，但是他并没有特别好的粘合在一起，不是一个就是非常顺的完整的一个作品。可能随着时间推移他慢慢再去寻找再去尝试可能会更好一些。这个是关于坏月亮的部分。然后和平饭店的话呢，我也觉得特别拧巴的点在于就是就是他的这个大刘主唱大刘的表演，然后歌词，然后给人的感觉可能是希望更躁动一些，希望更神经质一些，但他整个的编曲其实还挺阳光的，或者是挺舒服的。
嗯，
就这两者的放在一起的话，我会觉得特别拧巴。
而且编曲就是我是觉得不管是花月亮编剧还是和平饭店编剧就都还挺简单的，就挺我没觉得有这两个任何一组说 高级或怎么样，我觉得就还挺普通的，真的挺普通的。
是，
就是你四万理论，
就因为
又到我，
就因为那个王磊他想做那种东西，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注定了他《坏月亮》的这个编曲不太可能太复杂。
是，
嗯
嗯，横平分店也很简单，
横平分店
一直重复。
对，横平分店就是看着可能是效果好一点，但是我觉得实际上从编曲方面也就还
对
比较普通，真的很普通。
确实也四万支理论嘛。
对，所以就我确实觉得140票有点，确实没太明白。
手松了呗，
嗯
啊，手松了呗。反正这两个如果让我选的话，说实话我都不会选。
是，
嗯
嗯，
对，这两个我可能也都不会投票。
啊，对，就是，大概知道他们的意思，但是，没，我觉得没有达到那个预期。
对，但是整体效果，我觉得还是确实和平饭店比坏月亮好一些。
是是是是是，嗯，趁这个现在没在棚里的，就多说点这个。嗯，
不至于。
啊，往下，鲍有补充的吗？
我没什么，我其实觉得这两组给我的感觉就都挺一般的，没有什么特别
惊喜的地方，
吸引我的地方。
对，而且就这么说吧，就是这两组可能加上他们第一组演的，就是我最开始看到的，然后看完了上下两期嘛，对吧？都看完了，然后又隔了两天了，到现在我们开始说这个时候，甚至我要使劲的去想，就是他们唱了什么，就是《坏月亮》那首，还有一个就是All Wives Are United， 就是他有一句话让我至少我会记得。
嗯，
很烦恼，真的，你们在你们说的时候，我在想，我在刻意的很努力的回想，我才想起来，哦，对，是一首什么样的歌？
嗯，
就是反过来也说明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普通吧，就是反正我没有太多记忆点。
我就当时，
哦，那我还是有点印象了。Don't try to control 嘛，
对
啊，
我想说也是这
个，
那边
法字是控制嘛，他是别尝试去控制嘛。
对，我想说就是他那个一边在那喊说别尝试控制，别尝试控制，
嗯，
然后这句完了之后就会喊造起来。我想说底下观众说我不控制。对，就是这个给我留下还是有点印象。
什么时候跟法字一块演一个？这边
这矛和盾是吧？
两边
对，
一边一句。
那往下说呗，因为这个确实可能说的不多。下面一组的话就是蛙池对海皮威尔，是蛙池选择了
河流
海皮威尔，
对，
这个对阵是这样的啊，因为蛙池
在出局点，
在出局点，
没错，
然后选择了海皮威尔，
对，
要不艾老师先说，
我先说，最后结果就差不多吧，跟我想的就是，就海皮威尔分也不低，然后蛙池比他稍微高一点嘛。就我觉得这就看现场可能个别几个人这谁出声音都有可能，我觉得海贝贝这首歌也不错，然后蛙池是就这歌就不用说，他们最应该说是最火的一首歌嘛，
对
对，
传唱度最高的
是，
然后歌词里面有几个也蛮洗脑的点，但是我还是说，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现场音频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一这首歌，就至少这次我在电视在电脑上看到的这个版本，唱的不就是发挥不是最好的一个。
我在现场听的时候，我
也是这样，
我也是这么觉得，我觉得没有达到其实我心里更高的那个要求。
对，因为我觉得他，因为他很燥，这首歌整个蛙池表演的很燥，他们可能也想通过这个，去多拉票嘛，就是你造起来总还是比就是软绵绵的要容易的煽动那个现场气氛，但是我觉得他造起来之后，有点不稳，唱的有点不稳，
对，
唱的有点不稳，这其实是，蛙池可以说减分的地方，但是最后反正比海贝尔高一点，我觉得要是我的话，这两个我都会投。但是真要选一个的话，我还真说不出来。就是我个人情感上，我更喜欢蛙池，但是呢，我是觉得蛙池河流的这次这个版本的演出是能看到有明显的瑕疵的。海皮威尔那个呢，就没有那么明显，就都还好，都还好。但是歌本身，我更喜欢河流这首歌。对，
我能想到这个，如果今天节目剪完能上传的话。半夜四点，现在会艾特那个艾老师说：“哪有下次？”
给咱们四个拉一群，
拉一群，
啊、
加他，
嗯、
那是加四。
嗯，
那不可能。确实，这次一唱的有点气息等等，包括也有个别走音的地方。他就我觉得就是因为太燥了，
有
可能现场监听不那个不太好，唱的、
嗯、
唱的不稳，唱的确实不稳。
我回忆起来，我记得，对我对，其实我对整个就是整个在我现场录的时候，我就觉得就乐队都有点
儿，嗯，
就是不光十八尺，就乐队都有点太着急表现了。
而且还有就是，这上次你说的吧，听人说嘛，
嗯、
这他们这次这个节目组就是要把人声往前放
啊，对，在
这
个、
是我就真的我再说一遍，就这不是一个那种歌手节目，
嗯，
不是那种唱歌比赛，
对。
就是你不能把所有的人声都往前放，这个真的就很多音乐形式它不是这样。那我们钉鞋，对不对？我们钉鞋你
就没人声，
能把人声往前放，我们人声就是要在后边了。
对，
就是这要取决于音乐风格的，就是你的编导，你做剪辑的这些人，做混音这些人，你要对这些你是要有概念的，不是所有的歌、所有的音乐、所有的乐队都把人声往前放，这其实是有问题的。然后在很多乐队来说，这个就特别这个问题就显得特别的明显了，
嗯，
就扩大化，就其实挺不好的，所以跟这也有原因，可能现场唱没有那么大的问题，所以可能现场分比较高，但是通过节目。我看到的时候，通过电脑看到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人声它本来可能就是不太明显这种错误，把人声往前放了以后，就显得特别明显。
嗯，
对。
那鲍勃呢？
嗯，就是我第一次真真切切的被蛙池打动，其实就是去年夏天在月空间，蛙池第一次在北京演出。
说一下这场活动的名称。
忘了。然后那个确实那个就当时演这首歌的时候确实被台上的一一所打动了，就所以说我必须得承认对于这首歌我其实是有蛮大私心的，就是只要不是说这首歌演得特别的车祸，那么我基本大概率就是会投给这首歌，投蛙池。
是，
嗯，这点确实啊。然后我还挺期待下一场他们，就反正现在节目预告也发了嘛，我还挺期待下一场他们翻哪吒的 You Are So Great。
嗯
嗯，我其实已经听过当时的 demo， 就排练的 demo， 我觉得翻得很好，我很少去说就是翻这些乐队翻得很好，我还是希望大家都能期待一下。另外一个就是我不太明白啊，前两天我在微博，不是微博，前两天我在豆瓣刷帖子，就看见有人说蛙池又在蹭 No 北京，就是我真的不知道一个已经解散了这么多年的乐队还有什么热度可以蹭，这个我真的不明白。然后再说回海皮威尔这首歌，其实我还蛮喜欢的，但是就是我总觉得一个就是用粤语去来创作，然后夹杂了武汉的本土的方言，我是觉得有点怪怪的，但是这首歌大体上我还挺喜欢的，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我也是。
嗯，另外想说的就是肥子就是总是让我想起就是上学的时候学校门口就是夹个包等着堵人的社会大哥，那个劲儿特别像。
他的气质确实像。
对对，气质像。所以说这两个我可能我都会投，但如果就是说只选一的话，我确实是我会私心的投给
蛙池。
是是是，他那段你刚刚 Bob 说那段就是海皮威尔歌词那个，我觉得也是，就是你要这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咱们太传统性思维了，我反正我但我同意他那个，就是如果你用粤语去创作，那你的这个他这首歌的那个你就要用粤语去创作，
对，就粤语的那种语境，
对，你不能说用，武汉的方言、湖北方言里面的一些特别的词，然后用粤语的发音来唱，我觉得这是不太好的。 我是觉得就是会
有点怪，
会很奇怪，
我觉得有点
出戏，
怪，我觉得有点怪。
但是其实大多数人，比如像我，因为我不懂粤语，所以我他唱的时候，我完全没有这种感受。但是后来，这不大家说起来这事儿，
才，
然后我会觉
得
哦，如果这样的话，那可能是，如果我是懂粤语的人，我可能会这种地方可能我就会出戏，
是。
然后
就你看后，就你看演完那首歌之后，他们在后台聊那个右侧河流的那个贝斯不也说了吗？说这个其实不是我们那个粤语的那个创作语言逻辑什么的。
语言逻辑就是他，但是你想这个观众，因为这个节目是在珠海录的，这观众我觉得可能下边那一百多观众，可能多数啊。还是来自广东的，
对，
或者说周边地区的，但会说粤语的这个概率，就说粤语的这个概率还是挺大的，
至少听懂粤语的概率还是大的。
对，你在这种面对这样一个观众群体，唱这个歌，可能我在猜想一些没有投票的人，可能会不会因为这个歌词出戏，就没投票，
有可能。
对，因为
就对于咱们这种不，我不知道你，反正我不懂你，那我看起来一点问题没有，
我就会一句嘛，丢雷啊！
因为是这样，就是
劳模，
就是如果你常听粤语歌或者常看粤语电影的话，你就知道粤语里边的遣词造句和说话方式就不是他写出来那些字儿，就是粤语的体系，说粤语的人里边就不会用他用的那些字的，就没有那些字儿，所以呢，他创作的呢，就是单从后边来说的话，他创作的是一四不像。
对，
所以如果要是听得懂粤语的话，肯定都听不懂他在唱什么。
对，所以他为什么这首歌要用粤语来创作？
我也不明白，
不太明白，
可能想创新一下吧。
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单纯表达一下自己对粤语文化的
喜爱
吧，不论是电影啊，还是。
歌曲啊
，但是呢，他用了自己武汉说话方式来用粤语唱出来，
其实也挺狠的。你仔细想
的话，就想是挺狠的，但是你让人就听得懂粤语的听不懂。
反正这就是我觉得这是反正就咱们的一些看法嘛。就是我猜想，也许一些人
还是
观众会因为这个出戏没有团，但也许因为这，也许有很多人会觉得这种创作方式挺好的。就我觉得这个没有一个，
我觉得在当时的现场观众来说感受不到这创作，
对，
因为他们听见发，就是对于他们来说是熟悉的发音，但根本的话不是这么说的都。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如果就是听，就不是听看了节目的或者听咱们这节目的很多人觉得，就你觉得这样挺好，没问题，
没问题，
对
对对，
真没问题，
这不是
个人跟个人观点不一样啊，
对错的事，对，
是
就只是我们的想法
是。
就是我觉得会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写英文歌，但是你根本不按英文的语法来，你就是一个词儿一词儿摁在那儿了，那也会造成。
那不现在好多都这样吗？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那对于这个，
是现在都已经不只拿英语来写词儿了，还有拿日语写词儿的。
对，就是我的意思是说，那对于粤语来说，其实就也是一样的。
对，
那就是不知道，就看你。
你
关不关注这个文本的表达呗？
对啊，你去年大波浪那英文都唱成啥样了？那不一样的，照样那么就我觉得，所以我就说，可能我们这个观点也不对，所以不知道，这不好说。反正我是不喜欢，
就个人有个人看法吧。
对，
大家可以留言讨论啊，这个真是个人看法。
我这你用什么语言写，你就要按照这个语言来弄。
对。我也
你别写英文歌，那语法完全不对。你按中文语法去写的一首英文歌词，
我也
只是把那意思那个词换成了英文词而已。我觉得这就是不对的，那这就不是一首英文歌。就在我的观点来说，
我说我觉得这场吧，就是，我
下一组吧，
我还没说呢。就是我反而觉得这一场是我还挺喜欢蛙池的状态的，就是尤其是跟第一场比，就第一场大家好像还处在一个特别更紧绷。然后可能因为场上有一些口角，所以大家整个情绪是比较紧绷，甚至有点愤怒的这个状态。那这一场的话，我觉得一表现比上场要更放松。就虽然整个的歌曲的律动啊，然后这些都特别好，但他整个人是非常非常放松的。
对，就是一点问题没有。
对，
我也觉得
非常放松，而且这种放松就是会让我，因为我没看过他现场，这种放松会让我一下子特别喜欢上这个乐队。就是特别喜欢，蛙池的这一点，然后。Happy Wear 的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首歌特别短，我 应该不是我在、啊、应该不是我听的时候溜号了，我就觉得这首歌特别短，就是按照他的这个比如合成器然后后面重复的段落，实际上我感觉他很短就没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
嗯
实际的这个剪辑出来以后比现场的要短一些。
嗯
嗯，然后这里面有一个我在看如果乐坏的一点，就是就海皮尔不是演完了吗，演完了吗，唱的粤语吗，
嗯
然后给后台的一个镜头，就是小普在旁边说那个，哎，我觉得这首歌啊唱粤语共情确实会弱一点，然后陆岩老师在旁边就一声冷笑，因为上一场陆岩唱的就是他们唱的粤语。这是
你这个也挺冷的，
不是真的，你看吧，就是不是，我觉得这个确实粤语什么的。然后陆岩老师，然后下一组的话是
都是武汉人唱粤语，
对，武汉。下一组是那个杀鸡草和虎啸春，
嗯
啊，谁来？
这个我来吧，
嗯，
这个我就毫无疑虑，我给杀鸡草。
嗯，
我这场表演确实是征服我了，我觉得这哥几个那个劲儿状态特别对，而且看他们，我觉得就是会特别开心，想跟着扭。嗯，别的我觉得没什么了，我喜欢，这真的是喜欢
啊！我也同意，就是，但是
不提一句虎啸春吗？
但虎啸春
就我觉得虎啸春就翻来覆去，就是那些东西，就真的四万只理论。虎啸春在我这儿确实是个四万理论。
嗯
嗯，
就是我是觉得虎啸春至少。平三他在台上表现出那个状态我是认可的，我是喜欢的，就是小孩嘛，就特死磕那种老摇滚的那个劲儿，但是这歌本身呢，就是我给我感觉，一个是可以让我动起来了，看起来会有一些不常见的东西。一个是确实看过很多次的一种所谓就是传统摇滚乐队的那种表演，我会选择这个，我会选择这个，
没人抽这个
杀鸡草这一种，确实他
就确实是把我给征服了，
而且他真的是，你就是我是当时我在家我记得特清楚，这天腰不好，然后呢不是你听我说，这天腰不好，然后呢，我就尽量这几天就，这几天北京不挺热的吗？我就没开空调，我说不开空调，我开着窗户，但是开着窗其实有点热，然后我就坐那沙发上，
这铺垫的已经有点长了啊，
但是看着
一会儿不好笑，一会儿不好笑，
不是，我就不想动，因为我动我就热，你知道吧？但是这看他那个，我就哎呦，就身体就跟着就动起来了，
腰也不疼了。
腰疼还是疼，但是你不由自主，你就想跟着晃，就跟着动，腿也抖着，上肢也动着，就是那样。而且尤其他们几个，就是就比较齐的那一块动起来，你就看见
那个
特别好，你就是
那个
就确实把你带，就包括就像我这种不想动的人，也把我带动了。
你这个形容啊，我感觉不像是腰不好。像是那个多年高位接摊，然后突然听了这首歌以后能站起来了，你说这就是音乐的力量啊！
哎对，
反正就是那个爱经铺垫了这么长时间，我没
也没意义，
就是我觉得有点没劲。然后大赵大宝这救场，我觉得一样冷场。
那你说
个反对观点吧，其实就是我在录的时候，每次看到杀鸡草，我都多多少少被感染了。我相信我当时也都会选杀鸡草的，但我反而回到电视上再重新看的时候，我觉得有点疲劳。
那是不是因为你现场看太多次了？
可能是因为这样。
你像我这之前完全不知道，我这是第一次。
嗯，因为那个时候每一期他这个现场。都是他的这首歌在我第一次面前第一次演嘛，
嗯，
可能都有这种，再加上我录了那么多期，
嗯，
然后中间我们在珠海也有一个临时拼盘演出，大家一块演一演，我也都去看了，我也看了他完整的表演，所以我反而回到这个电视上重新看之后，我可能 就
新鲜劲儿过了。
对，就是第一是缺少新鲜劲儿，二是我就是就没被调动起来，反而。但是我相信我在每次在现场看的时候，我都是觉得挺欢乐的，嗯，都不错。但可能对于我来说，我这人嗯，就是二次就一鼓作气吧，只能啊，再说三人节了，嗯，两次我就来不动了，有点，嗯，如果只以电视上来看的话，我两个都不会选，但我能明显记住，就是如果要在现场的话，我肯定会被
杀
鸡
草
感染的啊，
嗯
嗯,
嗯，
然后虎咬春，但是别人那天问了我一个，我忘了是谁了，问了我一个还挺让我挺难回答的问题，
嗯，
就是。说你去一个荒岛上只能带一个乐队的专辑，这俩乐队必须选一个，
嗯，就沙丘虎啸春必须选一个，
啊，对，在当时我就已经有这个困扰，就是我对沙丘草如果我反复听的话会有疲劳，
嗯，
那我对虎啸春虽然是被他们已经这个定性为四万理论的乐队了，但我反而没准
会选虎啸春。
如果要是去荒岛比如待一个月，我只能带一个月的专辑，就从这俩乐队里边挑他们的作品，他们大全集带过去吧，我可能反正没准会带虎啸春吧。
我估计我带虎啸春
啊，
我也带虎啸春。
对，因为要是我要是一直都是那个的话，我可能也不行，确实不行。
嗯，对
啊，
我也会带虎啸春。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是踏踏实实的干粮，一个是凉可乐，你他妈不能天天他妈的凉可乐。
那是给人说也太没营养了，还有糖尿病，
两件一可乐，
那个说也叫不上真干粮，
有那么
你这句真的
是就有那么不干粮吗？就是我看这场，我两个都会投，虎啸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吃这一套。
嗯，对，
我就特别吃虎啸春这一套，就比如说他的整个编配，吉他，然后包括平仓那个留那个头发，
嗯，
他的歌词
状态
那个状态，就我特别特别吃这一套，没办法，
我也吃，
啊，特别吃这一套。沙鸡草的话，我也觉得很好，但是而且他好的点在于哪儿？好的点在于就是他到他整个的这个歌曲的编配其实是特别有层次感，
嗯，
而且就是不单调，
嗯，
就是他前面几个乐器起来以后。唱了主歌，唱了副歌，后面再起乐器的时候，其实前后是不一样的，并没有重复前面的段落。
嗯，
对，
而且到最后，大家其实它有很炫技的部分，就是吉他，有很炫技的部分，给我一个感觉是有点像小的时候看，我忘了是什么演出，有这个什么艾瑞克·克莱普顿、鲍勃·迪伦、有尼尔·杨，就是这么一个若干老炮在一块儿，就是在玩吉他，大家很舒服的那个在互相玩乐器那个状态，特别特别好。但是我怎么说呢，总是感觉。就像刚才说，如果带一个的话，我可能会带虎啸春。
嗯，
然后虎啸春那边的话呢，我虽然很吃这一套，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地方在于，就是他第一场这首歌和这场这首歌其实都表达了，我觉得都表达了某种程度的愤怒或者是悲凉。
嗯，
对，
但是他在他的这个悲凉，而且我觉得歌词还是不错的。
嗯，嗯，
但是问题在于，就是他在他的这个悲凉中，我不知道为什么。到第二个段落的时候突然变成雷鬼的节奏了，
嗯，
你明白吗？就是雷鬼不悲凉，
嗯，
雷鬼很 chill 很舒服，
嗯，
但是他在用这种东西去唱他那个悲凉，我那个时候一下就出戏了，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他最后要比较就是作为创作者他的这个创作意图是什么，但是我作为这个听众来说的话我会觉得有点出戏，但是我就不影响吧，毕竟这九九年的这么年轻的创作者，
对，
写出这样的歌词，玩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挺好的，
挺不容易的，
很，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是，
然后如果要说的话，可能是因为，不能说因为，如果要说的话，可能我觉得，哎，怎么说呢？就是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草东 B 队来听，
嗯，
你把它当做一个草青训草东来听，是 OK 的。
那这不是大把的这个，
你把它当做情绪草动来听是 OK 的，但所有情绪草动中，虎啸春肯定是比较好的那一个。随着时间推移，它肯定会越做越好。但是我就吃这一套，没办法。所以如果二选一定要选的话，我会选虎啸春。
嗯
嗯，
我不知道，以我这次电视的观感，我反而两个都不会选。但我相信我在现场的话会选沙溢草。如果我要是只能选一个歌的话，我要带去荒岛一个月的话，我会选虎啸春。
你说的都对
啊，对，就是因为这我忘了这是前两天谁问我的了，我想不起来了，就是问我就是，哎，好像是立誓吧，
啊，
前两天出演出啊，老高问我说这个这两个乐队
像是老高问出来的，
对，老高老是让问我问这种二选一的问题，还是一个特别严苛的环境，就是去荒岛一个月你只能带一个乐队的作品，然后就这两个乐队可选，然后我想起来，对，没错，就是他问的，
那后面就立誓了，那个下一组就是提香，选择立誓乐队，
对，
我觉得提香还挺狠的，就是提香是被救回来的，
对，
然后他选择了在第一轮比赛中分数最高的立誓乐队，谁来？提香对立誓，
经纪人先来吧，
我先来是吧？好，就提香给我歌，说实话就还是一样的感觉，和声好听，然后编曲也干净，然后旋律也流畅，歌词或者说有一部分的听感老让我想起朴树，虽然朴树没这么电啊，朴树也有很电的嘛，对不对？
反什么话都让你说了，
是是是，我不定不断的在纠正自己
啊，纠正自己
啊，然后但跟第一首歌一样，就是对于我来说起伏不够大，没有那种punchline 或者是抓住一下能抓住我的地方。
我们叫抓手。
抓手哦，那个
抄手
怎么说呢？就是水准是高水准，
是高水准
啊，那就看我的个人喜好了。那我只能说挺不错，很好。但是我一般。然后立誓，那我听歌这歌听太多。
那我提问吧，因为我对立誓有疑问。就是上一轮那个送你一朵小红花是那个样子的。怎么到这一轮变流行朋克了？
他们就是，说实话就是。
而且你先听我问完啊，这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感觉这两个风格你可以说是在一个方向上的，但是其实还是有挺大区别的。
对。
这个区别让我觉得有点，这种反差让我有点诧异。这是第一个点。第二点就是，第一轮整个的那个穿着打扮包括表演是那样的，到这一轮就变成了一个欢快的小伙子了。
因为夏末 school 这首歌呀是写给 school 的嘛，然后呢 MV 也拍了啊，然后呢单曲的宣传照也拍了，就是四个人是夏威夷衬衫，全身都巨花，然后那么为了和这歌词应景啊，所以呢服装组那估计也就按照当时的他们这个这首歌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基调来搭配的，和这个第一首歌是其实是所谓的亮相环节。这个亮相环节呢，立誓有一个最传统的就是黑色的学生服或者西服，
热血高校
啊，对对对，有这么一个所以这是服装上的。那歌上呢，就是他们已经就是不再是前些年那种就是纯的硬核和偏重型的音乐了，然后自就几个人也不断在摸索吧，然后说的大一点，想做成甚至像超级像荷尔蒙那样的乐队，那什么风格都玩。超级像荷尔蒙在一首歌里就能玩五个风格，而且说实话有些歌的那个转和切也都很生硬。
换月亮吗？
但是超级荷尔蒙是完全从那个金属说唱变成了 Reggae 变成了流行朋克，
那张好。
对对对，所以就是他们也不断在尝试啊，然后这首歌就是一个日式朋克 New School 这么一个感觉啊。
反正我看着就突然变成流行朋克了，我觉得啊，我是怎么搞这一套了，就还是有点诧异。
之后啊也还会有纯重型的歌曲。
好
对。然后其实我是对导师有点意见，就是导师现场这个说一直说就是你太大声了，然后你从一上打招呼就那么大声吓着他们了，这我都不知道他们
胆儿有那么小吗？
不是，就是你稍微找点别的地方批评，然后说 笑天你这个这么卖力，你后续体力会不足，人家演拼盘这样演七八首歌都没问题，怎么就后续不足了？哎，我是觉得有点奇怪，我觉得他们
操不着的心，
没有，就是他不说后边后期不足吗什么的，然后我就说的时候我说但是没有不足啊，
对啊，
就是人家从头到尾，
而且亚东老师还说了一个，其实我也不太赞同，就是他说你看你们大概的意思是说，你看你们玩朋克音乐这么一种形式，然后但是歌词什么的又就是感觉没那么朋克，没那么愤怒，没什么的。
嗯，
我就觉得我就瞬间能举出若干例子，就比如加州朋克什么的，
对、
啊，人讲的也是讲的高兴的事儿、
啊，
花花板玩、
啊、
跟女朋友出去遛什么的，
都是那种、
啊、
是
吧？
都是这样的呀，对、
啊，
都是这样的、啊，不是说朋克就一定要那个、就是、
那样
吗？对啊，对啊。
我想说，真的就是，包括咱们去年月下也说过，我觉得就是挺厉害的一个人，但是他确实在有一些点上他真的有点狭隘，我觉得
嗯，正常吧，就是谁都会有知识盲区、
嗯、对
嗯，
但是就是他、嗯、他经常忙在一些
那你忙
很大众的点上，
你说那你说忙，那你说雷蒙斯他总听过吧，那雷蒙斯的歌词就全都是 那样吗，
他怎么可能，
我就没仔细听呗，
我就觉得他忙有时候忙在一些就很奇怪的点上，
我觉得他不是忙，我觉得他就是故意把这件事说得很条条框框，很窄，省得再去掰扯更多的东西，
也有可能。
他就是说，他就是他，或者他更是一个原教条
啊，
原
教旨主义者
啊，原教旨主义者。你玩朋克，你不就应该更多的有反思考，有愤怒，有或者说他只是想真的是在这个节目上说。玩朋克应该可能更思考或者更愤怒更批判一点啊，
那这样
因为他在这个节目里边他有限的说话里边，我觉得他也不想跟你掰扯
别的事，
流行朋克什么样的，
是是
欧斯库什么样的，
是是是，
街头朋克干嘛的，无政府主义是什么，我觉得
掰扯不了，
我觉得他不可能不知道，
是我就觉得这
啊，
就是我就觉得
可
能不知道、
嗯、
所以呢他就一刀切，就跟那个国家和政府在某些政策上一样的，
我这有三年后这节目没了，我跟你说，
不是这朋，但是这朋克有很好几种啊，是它每个是不一样的，
懒得跟你掰扯，
我行，
反正那个他说什么都有网友跟他掰头，
对、
嗯，
你想月下的时候啊，他在前面说，后面还有二十个抬杠的，这节目后面没那二十个抬杠的，那他就可着简单的说呗，对吧？我把这个啪啪啪往这一立，这事就完了。
对，
那月下你这往这一说，后面二十个抬杠的，我说，对吧？这拦不住，那
别
说
误会了，我告诉你，
对吧？这
得呀，
就肯定是这样的，人肯定懂，我觉得。
不是说有要那个录视频吗？
啊、嗯，哦，对，别你下回，下回
录
呀。
我觉得第一他不可能不知道。
嗯，
第二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一是可能他录了好多个综艺了，二呢岁数也到了，就
懒得跟你掰扯，
真懒得掰扯了，
你想一个月就掰这三句，又多了五个小时，
而且就是对于或者就是
真的
就是对于他心里的期望来说，你玩朋克就应该再狠点，
对
啊，反正你不都说玩朋克了吗，
是
你唱的跟那个别的乐队一样的内容，那就没什么区别了，我觉得可能是倒退数了，也就这么想了，都
是
啊，
那就下次给他听听杀九军团呗。
嗯，艾老师，
其实说差不多了，我基本上同意他的观点，就是两个，我觉得俩队演的都挺好，
是，
就是反正我
差两票啊，
就
差
两票，
是，
所以这就
四个导师没投，
所以就没法说了，就是。
嗯，
反正我是肯定这两个队儿，如果我要选的话，我投票的话，我肯定都投票。选一真太难选了。
如果你要去个荒岛的话，
啊，
只能带一个乐队的大全集去。
带提箱
。
对，因为它是我听起来更舒服的这种音乐风格。
嗯嗯，
对，对。
抱抱。
这两个其实，
哎，雪昭再说，我觉得就是所有别的都不说，什么风格来吧，所有都不说，编曲什么都不说，就是单纯的一个，我觉得旋律线，
嗯。
我觉得提香还是比离世这首歌就旋律线上来说还是稍微好一点
啊，
嗯，对，就回到那个你说去荒岛带哪个，那都挺好的，都挺喜欢的，那我可能挑一个我觉得旋律更好一点，
更好的，
因为音乐嘛，毕竟
是。
我的话这两个可能我都不投。
嗯，
但如果非选一个的话，我可能就立誓。
嗯，
提香，我觉得提香这个歌吧，
我觉得就是咱们之前吹的太多了，他现在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管理预期没有管理好。
不是，我觉得提香就是那种不能吸引我的好学生，就是技术好，意识好，但就是
哪儿都好，
太。也不能说是学院派，就反正太完美了，就没有那个能抓住我的点。
嗯，
就是我觉得啊，你就是玩一个这样的东西，你从可能从意识上、编曲、技术上都没有可挑的地儿，就都是一个完美的答卷。
那我就得挑你。
但是我觉得就不能吸引我。
嗯，
反正立誓这种就是不说这个歌词啊，因为那歌词可能对好多人来说啊，就又是给school的什么之那的。但你从他这整个就是朝气蓬勃的，可能有点 不理想、不完美、
嗯，
反而会让我觉得挺开心的。就是我愿意听啊什么的，想看看他们怎么样，后边还不会有带来更多的惊喜。就所以说，可能我立誓吧。
嗯嗯，我的观点跟你相似。就是历史，我刚才这主要是疑惑嘛，
嗯，
这个我说，然后提香其实，这我也觉得哪儿都好，素质也好，编曲也好，唱的也好，长得也好，音乐品味也好，旋律也好，什么都好，但是确实也没有这首歌特别的抓住我，我看的一瞬间让我有点想起来，就是有一次就是那个去那个五棵松看那个 Pet Shop Boys，
嗯，
就是现场的灯光物美多好，两个大哥也好。什么什么都好，但我就是坐那儿，我就是没有被带进去。
嗯，
我就没有被带进去。
哎，那你就是不是就这种像就类似这种风格东西，不是你特别喜欢的？
有可能，就他可能太、
嗯、
怎么讲，就他太整齐了。
对，就是
他可能太整齐了。
天合成器的这种整齐，
不是，
然后我觉得真的
是太美了。就是你说他没有那种，就是比如说一个电影，可能他拍的特别好看，特别美、
嗯，
可能不是我最喜欢。我喜欢的是更邪典一点的东西
啊，
更搞怪一点的东西那种感觉。然后另外，我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看完之后我的感受是，像就你记不记得咱们录那个就是预热的时候，就是艾老师不说，你说小虎怎么还不火嘛？嗯。我看提香的时候，我隐隐约约有一个答案，就是我觉得提香的这种风格，的难处在于他，怎么说呢？如果我把提香和力士全部放到一个体育场级别的演出去的话，那么提香这首歌绝对大牛逼，
嗯，
就全场嗨那种的，就是特别特别特别好。力士可能不太容易，我觉得这首歌不太容易，
嗯，
但是提香从今天的这个舞台。走到那么大的舞台是一个巨难的事情，它中间需要的不定因素太多了，它才能走到那个舞台上而完美的展示它的感染力和实力。但是力士可能说，我说实话，可能比如力士你说有一天去体育场，我说实话这种风格不太容易，
嗯，
但是比如说它可以更容易的到达比如1000人场、2000人场而去展示它的力量，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就是我不能说终点嘛，就是他那个终极的舞台的大小是不一样的，
嗯，
这中间涉及到难度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提香更难一些，
嗯，
就好像，我不知道我表达准不准确，就好像，一个能把 NBA 打得特别好的球员，未必能在街头篮球中打得特别好，
那对，
就提香有点像说他可能是上大学打那个就是大学篮球，然后被选入 NBA， 然后去 NBA 拿 MVP， 这条路很长。这条路也很难，但是你把它放在街头，大家三 v 三，然后规则没有那么清晰的时候，他打不出来。
嗯，
他必须放到那个规则里面去，然后才行。所以我觉得他更难一些。
嗯，
所以这里面就是我想说的，就是可能，如果提香，提香可能一定要到达那样的舞台上，才能完整的展现出他的魅力。但是这条路真的挺难的。
嗯，
你我不知道我表达的这个意思，你们能
有可能
感觉到，它需要更多的零件，需要更多的那种客观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啊。
其实就跟我早年间不喜欢那个梦剧院一样，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
你这早年间挺早的，你说
太就这个东西太完美了，
嗯，
就是你就知道就这帮人就能给你带出来。这么完美的东西，但是你平时你想之前听的可能都是什么 枪花涅槃就那种流氓们弄出来的东西，你能感知到他是个什么样的。但梦剧院这帮就是学院派尖子生，对吧？就是他就是就
对，
导致
就是相当于是，如果你把梦剧院和涅槃都放在一个一万人的场子里面，梦剧院可能更牛逼。但是如果你想让梦剧院从10个人、100个人、1000个人这么往上涨的话，它比涅槃要难。就我想表达是这么一个观点，啊，
可能
这个是我看《提香》这首歌的时候给我的一个感受啊，就是它积累乐迷的难度会稍微再大一些，但是它最终形态会，可能性会更多一些，大概是《提香》这个部分，我往下说，
往下说，
往下说是白纸扇对雨果，我先说，
你先说，
我先说雨果吧，雨果不是我喜欢的风格，我觉得还不如刘户呢，我想看到一个更青春洋溢、更在当下、然后更不一样的一个乐队。当然这个观点可能推翻了上一轮我对雨果的那个就是稳健或者什么东西，
对对对，
但是确实这一轮的表演让我觉得有点无聊吧，
乏善可陈，
对，我觉得有点无聊吧。然后他的歌词或者什么样，我觉得自有他自己的道理，但是可能还是抓不住我。我更想看到一个有缺点的、冲劲更足的，然后去拼命展现自己的年轻的乐队。白纸扇的话，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白纸扇这首歌其实是大久保2018年的一个 demo。那个时候那个 demo 是个英文的，就是现在这个英文。后来白纸扇出歌的时候，其实他把它改成了中文。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这场又唱了这个英文。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我也不知道说如果唱那个白纸扇版本的中文，会不会比这个英文版本的更好一些？
我认为会。
我不知道，也许会更好一些。但是白纸扇这一场的话，我也觉得有点难进去。这个跟他的表演没关系。这个就是这个风格，可能在现场看就是比较难进去，
对，
有点像，就是有点像，就是之前去东京看那个发电站，千里迢迢跑到东京去看发电站，
没进去。
我跟你说，不是进不进去的问题，那是我那两年睡得最踏实的一回。
啊，真的吗？
真的，就是它是个座。香港，你看那个发电站是站着看的，给你个3D眼镜嘛。东京是在一个剧场坐着看的，我不知道是因为我逛累了还是怎么着，然后他那个整个背景不是一个那个甲壳虫大众的汽车，然后在那个路上开嘛，他就一直开，因为他节奏就是他节奏很稳定，然后一直是那个节奏，我睡得这个踏实，我感觉说我这失眠都治好了。但你说那个发电站牛不牛逼？牛逼，我也喜欢，但我真的是那个时候我就是睡着了，啊，当然可能知识眠也是一个好音乐应该必有的素质，啊，白纸扇这一场我觉得。就是他的这个东西我也觉得很好，我今天来的路上我在车上听这个场景，对了，我很喜欢。但是我坐在电脑前，或者说你让我站在现场去看这首歌的话，可能我会分神。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场景有关系。然后同时我想说的是，这一场我们能看到白纸扇，看到海皮威尔，看到和平饭店，他们三个乐队的风格各有不同，但是都是用了很多的合成器的部分，然后节奏也是很那个四这种节奏一直下去，对吧？这里面我觉得白纸扇的音色是最扎实最好的，
对，
最成熟，最不好的是和平饭店，但是吉他最有特色的是海皮威尔，如果让我选的话，就这三个让我选的话，还会选白纸扇，当然抛开海皮威尔最后一首歌啊。就是到白纸扇为止的话，我觉得我还是蛮喜欢白纸扇的，但是确实进不去。
那个，我说，
你说，
我跟你观点不太一样，就是白纸扇，我觉得这个音色确实太舒服了，完全没得说。这歌本身呢，我没有很喜欢。现场我觉得我也进不去，就是 我觉得可能这种风格的东西在现场就比较难，就可能很多人会，就我等会儿重新说，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种风格的东西在现场比较难，但是呢，我就也有过很多这种像白山这样的乐队，就是现场底下山都煽乎的特别，就是完大家完全就进去的也有很多，我觉得可能还是演绎的问题，
演绎的问题。
然后中文歌词就是英文歌词这个事儿，确实是有问题，就是而且白山这中英文歌词它还不是那种比较简单的英文歌词，
是
它里面还是有一些稍微大一点的词，
嗯，有四级以上词汇，
对，有四级以上词汇，
嗯。
所以对于现场来说，尤其你可能没有太听过他们，你可能就更进不去了。首先音乐你就觉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音乐，然后歌词又是一个你不太知道他在那干嘛的，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是我一直对白日善的一个观点啊，我觉得陆岩老师的唱真的不太行，这就是我一直的一个观点。我觉得音乐把人声拿开，音乐有很出彩的地方，但是我没有那就是哪几首白扇的歌会让我觉得，就让我觉得人声进去以后很加分的那种。我觉得不知道是他的发，就是他的气息，是他的唱腔，他什么问题，反正我就一直不是很喜欢陆岩老师的唱。而且我觉得这个唱可能就对于我来说，我会有的时候我听着有一点不太舒服，所以我觉得可能下边的一些人就是当时的观众可能也会受这个影响。然后雨果就是他们的音乐风格不是我最喜欢的，
嗯，
但是我就觉得他们这样演绎这个作品演绎的还是很好的，就中间后就是点评的时候亚东说的他那个鼓的问题，那个我觉得啊确实也有点，他一上来背着那鼓上，我觉得我就大概知道要干嘛了。我觉得除了那之外就整体演绎没有问题，你们可以说无聊，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也可以说是没有缺点，就是比较四平八稳，这就很符合他们乐队的这个就一贯以来的这个
状态，
这个状态，
嗯。
然后我看的雨果，我就每次看他们我就想到去年的达达，
嗯，
我觉得就是音乐风格做流行音乐我觉得不是错，
不错不错，
真的不是错，
嗯。
然后就是我本人就我觉得对流行音乐就已经会有一点那种
抵触心理，嗯，
但是我觉得像雨果，包括像去年达达那样，我觉得他们不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但是我不会觉得他们的，我觉得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
这个肯定的，这个、肯定的，
对，
嗯，
我不觉得有多无聊，
嗯，雨果对于我来说太无聊了，
嗯，
他跟达达不一样，
嗯，
我觉得他比达达差太远了。啊，都是流行音乐，他的歌连 Coldplay 的 B 面都进不去 ，C 赛的吧，我 D 赛的。
哎，我先提醒一句啊，
嗯，
就是你今天说完之后，不要半夜让我剪掉，好不好？
嗯，
不要像上次一样，半夜四点半跟我说，哎，我觉得上次那块说重了，你给我剪了。
这不至于吧？
上次是因为我觉得我是话赶话提到了我对于乐手人品的怀疑，我觉得这个确实太重了，
嗯，
所以我半夜让
用词不准确吧，
对，用词不准确，
嗯，
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雨果对我来说真的是相当无聊的作品，
嗯，
就是他跟达达都是做流行音乐的，我觉得他比达达的作品差挺远的
啊，是，就是我就这个，我没有觉得说雨果做的比达达好，
嗯，
但是就是我觉得
差挺远的，一个是二十年前的都是二十年前玩的乐队，
嗯
嗯，我不论他是这首歌什么时候写的，就算也都是二十年前写的，或者是这两年写的，随便
差那么多吗？我
对于我来说，就是
还好哎，
就是我不能说，就是如果有一个牛逼的厉害的乐队存在的话，后边的人就玩不出来他比他更好的东西，或者就不配玩，或者我就不应该听的歌，但 但大多数情况就是，如果比如说 Coldplay 玩流行音乐，以乐队形式玩得这么成功，全世界可能很多人都喜欢他，他也是世界级大牌，然后你真的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地赛的，就是
比赛
了，肯定进不去，
肯定进不去比赛
啊！就是
排练是 demo 露露，然后就
但是雨果赢是有道理的，
对，
因为它不是我喜欢的音乐形式，不代表不是大众喜欢的，这首歌，当然这个节目糊了啊！如果这个节目不糊，如果也像月下一样火的话，这那个出租车司机什么烟酒店。小烟酒摊绝对都是这首歌，绝对的。
你是在夸他吗？
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
不知道是夸还是，我觉得这肯定能火，
反正是个客观事实吧。
对，肯定能火。
就是我是觉得什么，我的点在于他做的是一首流行，就是他做的是流行音乐，这绝对流行音乐。他就能做到了这首歌，他可以成为一首流行歌。就是被很多人传唱。很旋律很就是很简单，也很容易上口，词也不难，就是很直接，我觉得它具备就一首好的流行歌的这些要素，就是我不是说，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就是要素，如果你非说有的话，那肯定是有的，要不然他不会在那个出租车司机的那个。
对，
虽然我
没，这是想象，
是我想象的时候想，但是呢，我得说的是，如果出租车司机都听过 Coldplay 的话，也知道 Coldplay 好的话，那他就
不听了，
排不上号了。
可能，
就是我不能非得说我当然不能说我的审美高于别人了啊，我不想说这种话，但是呢，就是在我听过了这二十年的流行音乐或摇滚乐之后，他对于我来说是真的很无聊。
我是觉得就是如果说一个我觉得不足的地方，说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他的副歌，就是到高潮的部分，就是那个旋律还不够
开，
就对，还不够开，应该再上去，
再开，对，就
对，再开一点，就再让人
再想象一下 Coldplay 在万人体育场的情景，
对，就还不够开，旋律有点就是要到那儿了，又下来了，就有点。
所以他不，就不能再说又得半夜让大家找，
但是我觉得，反正我是觉得整体还，我觉得还是一首不错作品
啊。
反正
就可能确实是因为就这一次草莓星球来的人选的这些乐队，就整体水平。确实就
我觉得
谁
整体的知名度，整体知名度，
对，整体知名度一般，然后呢，
我这样能说的是水平，
整体水平，我觉得整体水平确实也是一般，确实是一般，就是可能是啊，就是在这个横向对比里面，我觉得这还是一首蛮不错的作品，
完成度高，
对，完成度高，
没有什么缺陷，
要素也在，然后但是真的你要说你拿这个跟一些很大牌的很厉害的一些流行，那确实还是有很大差距。对，这个我不否认，你拿于我跟 Coldplay 比，那确实
对，我
比错了，
就那以达达比，我也觉得就差挺远的，
我觉得没差那么远，
抱抱你来，你看你说
我
差得远远，
我赞同许晨，我觉得就是确实差的还挺远的，就是我那么对达达不感冒的一个人，你拿这两个乐队来比的话，我真觉得还是差挺远的。然后但是也能理解现场雨果赢，因为白纸山那首歌就注定了要输，
对，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唱词，对，音乐风格先抛一边啊，再加音乐风格本身你就很难让观众一下就进入到那个状态当中去，然后再加上又是一首英文的歌，对，就所以说许晨我还是很赞同他刚才对这一组，
然后白纸上我觉得就是我在节目上这个看之后，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啊，反而比现场进去了一点
啊，是吗？
因为可能现场熬的时间太长了吧，
而且你看节目有歌词有翻译啊，
对，就是我还能反而听进去一点了，我在现场的时候觉得我觉得就是当时我就觉得就白纸上演这个肯定完蛋了，啊，这个前奏一起，然后这个冰冷的唱腔，然后机械的这个节奏，
完了，
我觉得肯定是
完了。
但是呢，因为我又比较喜欢这个后朋克，这个
是我也喜欢
新浪潮这类东西，然后又听的，就是反正这个，这反正是我 可以习惯进去的东西。
哎，
我在电视上之后反而
你们说，要是白纸扇拿这首歌跟《透明教室》《平均女孩》一块比，谁能赢？
不是白纸扇，
透明教室那个是心理预期，我觉得是观众心理预期的问题。
是，
那二十多票是就是
不科学的，
不科学不正常的，
是
上来就已经。人们想好
已经被判了，已经被判死刑了。
反正你不是乐队，我就不投你。
对，没错。
嗯嗯
嗯，
也是。
嗯，
这那个没办法。嗯嗯，反正我觉得就是两个在现场，在当时的现场来看，我觉得肯定我都不会投。但是我也理解
于果莹
。嗯，我觉得他是一个，如果运作好了，没准肯定有一定传扬度。但对于我的个人审美来说，我真是觉得他
不太喜欢，
太没劲了，
嗯，不太喜欢啊。嗯，往下，往下的话，其实就是最后一组嘛，就是海皮威尔又来挑战了威尔。
对，
海皮威尔终于挑战威尔了。
嗯，
要鲍姆你先说。
这个我先说，就
我先说，海皮威尔这首太棒了，说完了。
嗯。你甭理他，你说
威尔呢？威尔呢？
你甭理他，你说
就其实这个看的我还挺有感触的。首先，就我想先说不好的，
嗯，
就是海皮威尔这么一首应该是挺好的一首歌，先不说我个人对这首歌的感觉啊，就挺好的一首歌，然后用这么烂的一个舞美跟剪辑呈现出来，我真的觉得这个节目组这个是不是真的没有钱？就因为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这首歌，同样的这首歌放到月下，月下会用一个怎样的舞美来呈现这首歌，不是那明显的能看出来粗糙的一个画面剪辑的一个胡杨在那儿念，然后就烂
给个小讲台，
对对，就那种，
然后有一倒计时，
嗯，
对，
那个剑影在后面，
然后黑黑白，然后就这种，我觉得就弄得我真的是在想，这节目组可能是真没钱。然后另外我再说对于这首歌啊，我能明白他们想表达什么，但是我总觉得这首歌没有达到我预想的一个高度，尤其是对于合成器的应用。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怎么这话该怎么说，因为有李青跟李维斯这两个人在，就这两个人对于合成器的理解跟应用，就是怎么说，不管是他们自己的苏维埃波普，还是 Snapline 的第二张专辑，我觉得是已经把国内就是音乐人对于合成器的理解跟应用已经达到一定高度了。然后这首歌我能明白海皮威尔想用合成器来达到一个效果，但我觉得他们对于合成器的就这个展现跟使用还没有达到我对于这首歌的一个理解。而且另外我也觉得胡杨在那儿拿着一个小本念，我是觉得有点尴尬，就不如。确实
也
不如早年间 AV 大酒保陆老师拿着
那个玩意儿
在那儿念给我的感染力更强。
嗯，
但这个确实是一个好作品，这点我承认。就他们在当时那个情况下能选这么一首歌去来挑战威尔，我觉得是
真是不想干了，
就真的是挺有勇气的，也真的就是哥几个演完甭管怎么着，反正
演
了开心，我就想 演
、对，
之后怎么着根本不管了。嗯，然后再说威尔其实这次挺打动我的，就是为什么打动我，就是我觉得这哥这几个小孩就直白的那个劲儿，我觉得单纯的有点可爱，就尤其是演的时候还啊那样，一演完鞠了个躬，反正这个可爱到我了。就如果，但是所以说，如果这两个这次让我选的话，可能会投威尔。就是先不说他那个歌词，确实真的又有点
不知道干嘛呢，
出戏，
嗯，
真的是不知道在干什么。但我觉得这次就真的是单纯的可爱到我了。所以说这次这两个选的话，可能会
选威尔，
给威尔，
嗯。
而且终于说出了那句“不气盛叫年轻人”了，
嗯。艾老师，
我
说完了吗？
说完了，
不是说完了吗？
哦，行，
太棒了，完了，
啊，
结束。
补两句，就是胡杨那段念白，确实我会有点尴尬。我觉得那段如果不是念白，可能会好一点。我当然是怎么样形式，我也没想好。我但是那念白会让我觉得有点尴尬。然后其他部分，我觉得都还挺，就是剪辑啊，就是 舞美什么，哎，就这就别说了，没办法，你这节目它
真的就
太就这样了，
就太出戏了。本来想投入到那首歌的那个情绪当中，
是
但是看着那个剪辑真的是出戏。
这就不是乐队的问题了吗？这没办法。但是就是说这首歌来说，我是很喜欢，我觉得这是我就是看到的。这海贝贝尔的歌我基本都听过。这个本来就是我觉得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然后另外从这个节目组来说，到第一轮到现在所有的这些歌里面，目前这首是我可以说我最喜欢的一首。就评价也比较高。威尔那个呢，鲍勃老师说的那些我懂，但是这歌词真不行。我来不了。我真的来不了。他们现场那个，我觉得音乐部分展示的倒挺好的，但是这个歌词实在就是，对于我来说，他虽然实际上他也不能说完全是嘻哈了吧，但是至少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嘻哈。然后对于我来说，就是如果一个是乐队的形式的东西，一个是嘻哈，我可能对嘻哈的这首歌的歌词的要求就会更高一点。
嗯，
那就是。然后这歌词是这样的，我真是不太行，不太行。就是他现场再打动我，我只要一某一个瞬间搂到屏幕上那歌词，我就是瞬间出戏，瞬间出戏，
对，
完全不行。
我想补一句，就是说那个威尔演完之后，那鼓手不是扔鼓棒了吗？
我刚要说这个。
然后那个就说注意安全什么的。那我觉得那国外演出乐手、鼓手演完之后扔鼓棒。多了去了也没见出事儿、
你看怎么扔，你是这么扔的还是这么扔
往外撒
的、这么扔的是可以的，就
是
从下往上扔是可以的。
对，他们怎么扔的
你从上往下扔的话容易打到人。
他就是从下往上扔的、
从下往上扔稍微好一些。
对，
从下往上
都是从下往上
扔。而我记得月下也有扔的呀。
月下扔人呢。
说回来
你说回来
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电视上的这个表现和这个剪辑啊，真的没有展现出可能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这个海皮尔选了这首歌当时给我以及
很多人
整个经纪人团就是房间里边听过海皮尔认识陆明的包括认识海皮尔他们这帮人的就是这个紧张感和这个纠结感，而且所有人都知道就是他们准备杀回去，然后陆明说选了哪首歌，然后我们知道是哪首歌之后，没有就等于没有唱嘛。然后我们是带着那种心情在那个看转播的。然后我不知道乐迷可能因为乐迷录了一天，他知道这个排名的变化，也知道他面临的是什么，再加上熬了那么久，我不知道乐迷能不能感受到这个心情。当时我觉得就是。他拿着书念的时候我也没有尴尬，我觉得这是剪辑和这个导播的问题。然后呢我反正是就所有经纪人却入戏了，就觉得这是就当时有点又是那种摇滚乐队嘻哈的那种 PK， 然后再加上那种就是决战式的那种啊、
有点悲壮的感觉
啊。对，然后就是海皮尔当时是那个选了威尔嘛？如果要是力士的话，力士也当时是决定是选，如果是力士抢的话，就是力士选威尔。然后也要拿一首直接就新作品里边可能是纯硬核的那种来打。然后呢，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是没传递好这个海皮尔这个就背水一战啊、决一死战的这个感觉。
那感觉啊。
然后呢，既然你没有传递好这个感觉的话，他这个念白就尴尬。
明白。明白，
就是你要传递好他这个决一死战这个决心的话，就不会觉得他尴尬。
就还是故事线没讲好。
对，就是我们在现场所有人都手心出汗，
捏把汗、
捏把汗，觉得能不能干掉，然后又选了这首歌，所有人都提心吊胆，真的是吊着了。
就是你看你从那个电视上看，你能感受到乐队就是背水一战，就完全不管，就全都靠演出完结束之后那哥几个在。台下自己在那儿聊，
对，
他前面根本都没有过多的去铺垫，去来呈现这个当时的情绪。
是，但是说到剪辑，其实我当时看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呀？就是你们不说这个现场绿吗？我给你弄个黑白的。
然后那个 就是
就不光是他在现场、
嗯，
因为我当时不在现场，
嗯、
但是在那个我们等于有那种大家会就是通风报信那种小群里面在说，
嗯、
就说的我都很紧张。就其实我对海贝贝总体来说我，不是说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乐队，就是就还好吧，一般般，没有特别情感的那种。但是整个当时给我就一个不在现场的人，隔着手机屏幕，我都会感觉我很紧张。我就说怎么着了，怎么着了，怎么着，就很想知道怎么着了。
嗯、
然后又选了这首歌，然后就觉得，我觉得就是这个电视上这个传递的是尴尬，其实就是我在现场完全没有感觉，
明白，就是现场的情绪没有就顺利的传递给节目的观众。
对，没错，没错。然后呢，我觉得稍微有点遗憾的，其实是我觉得这首歌最后就不论我从当时的导播和现场导播，甚至我认为可录音室的作品还好一点吧，就是我觉得现场的音色把控的不好。
嗯
嗯，
我觉得最后那个起劲儿根本没起来。
哦，
对，
就最后有一个变速，然后又是合成器，然后、对，走起来那劲儿没起来。
嗯，
我觉得音色上、调音上，然后，差点。我觉得、
我就接着你这个说吧。
嗯嗯，
我就不单独说了，就是，我这一次我怕就是电视的效果不好嘛，所以我后来这几次我都是戴着耳机听的。我觉得这首歌后面我自己觉得不太满意，或者是说可能那个这没出来的一个原因是，就是刚开始那个就是对不起，不知道他叫什么，就那个合成器大哥去弹贝斯了，
对
啊，对吧？然后主
唱加满，
对，然后主唱去弹、去搞合成器去了
啊、
然后他在弹贝斯的时候，其实那一段贝斯要不仅要承担节奏的部分，
嗯，
还要承担一部分旋律的部分，
嗯，
然后这个贝斯其实他在贝斯的低音的时候能听见他在去补充这个低音和节奏，
嗯，
但是当这个贝斯去试图弹中高音的时候，那个声音没出来，
对，
所以就是他在，而且这个桥段是越来越接近倒数零的时候，
对，
可能是要通过贝斯的这种东西，然后来去给大家那种就是接近倒数零的紧迫感，
对，
但是因为他那个整个的中高音频没出来，
没出来，
你只能听见那个贝斯低音的部分，
嗯，
但他中高音的那个部分其实不明显，
是，
所以我觉得可能整体的感受会受到，影响。那个中高音，贝斯中高音就没出来。
哎，这么说，能让你听见贝斯已经不错了。第一期都没贝斯，
这一期确实，这个整体比第一期还是好的，
好的
还是好的啊。
我甚至觉得没那么绿了
啊。
贝斯第一
不给整黑白的了吗？
黑白了吗？
黑白的出来还怎么着？
就整个就是就
没
整体都没那么绿了，
嗯，
啊。
说明节目组还是听咱们节目。
你回头看红绿灯是不是也不绿了？习惯了。你看这是一个白灯。
然后威尔还是那样，就是氛围不错。如果他要是唱的英语的话，我不去盯着歌词看，又是一个
跳绳
作品啊，就跟那些这两年爆火的歌，欧美说唱歌手一样的，
就真的，就他在唱些啥呀？我操！
什么我硬邦邦，
就什么硬邦邦，这都吃都什么东西呀？
但是你让我看歌词了呀？这中文是我母语啊，没办法呀，这不是我的错呀。
就真的副歌那几句，那来回重复那几句
啊，
啥呀？
威尔，其实我本来想了，
我觉得他要唱英文反而不尴尬。
是是，威尔，我本来想了一堆，就挤兑他的话，然后但是我自己就是看完以后，我在想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两年嘻哈太火了，所以我本能的下意识的就会对嘻哈的歌手对 rapper 有一些敌意，
嗯，
或者更苛刻，更苛刻。威尔也不大，
嗯。
威尔也不大，对吧？可能会，我们经常讲说，你看，说讲平三，说哎，99年，
嗯，
这么年轻，这点问题那点问题没问题，以后肯定牛逼的。但我们从来没说，哎，威尔这么年轻，他以后还会，我没说这话。其实我觉得可能我本能上还是有一些抵触吧，所以可能，所以我就决定把那些就挤兑他的话，收回去。
嗯，
但是这一场的话呢，其实说实话跟上一场的区别不是特别大，
对，
整体的编配还是我们小的时候听那种白人的说唱金属，
嗯，是，
然后歌词可能还是不是我们能喜欢和理解的那种那种状态，
嗯
啊，所以
但这时候就能看出来票数又差了很多，
对，有点不知道为啥
他跟第一期的票数按比例来说的话差的挺多的，
对啊，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好像这个失效了，
就轮到了这期观众不喜欢说唱了，
可能是，
我觉得只能这么解释，
是，
就是你看他第一期也有80多票，是那时候只有100票满票，105票满票嘛，
挺高的。
然后这期有150万满票，他才多少票啊？
110多。
他总共110还是110几？
110多好像。
出点头。
112还是多少？
反正
二或者三，
不算特别高吧。
对，
嗯，
就他明显着，就是以这个百分比来说，他也是降低了。
是，
而且我觉得这两首歌对于我来说，现场都是差不多的。
我也觉得差不多，
是
啊，差不多啊。
Happy VR 113，威尔是110
啊，
差一点点，
差一妞妞
啊，
但这是我想说的，其实不是威尔啊，就是我觉得咱说也没威尔没劲，还是有那种抵触情绪。我想说咱盖哥。就是
不是我不是说有抵触情绪，就是这歌词真的我不行。
你可以他可以成长吗？我觉得我们在整个说威尔的过程中没有给他成长那个东西。不过反过来说，就是还是说咱们说预热的时候，想看到就是嘻哈和乐队形式或者别的形式在一个舞台上表演。如果嘻哈的有他乐队的这种编配的话，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觉得可能至少到这期节目为止的话，我还挺失望的，就是没有新的东西。没有看到那种更新的碰撞。
对，
这个还挺失望，但这个不赖威尔啊，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是嘻哈占比低了一些。我还要说盖，我还说咱盖哥，就是海皮威尔，表演完以后，盖说那个，就是他那意思就是说我可能没听懂，我可能没听懂，所以就是我带不进去，所以我就没有给你那个安可，然后我就仔细想了一下过去这3周。六期节目，就是但凡需要盖听懂的地方，他都没听懂。你仔细琢磨琢磨，海皮威尔，海皮威尔没听懂，没带进去，对不起。诗怡没听懂，没带进去，对不起。但凡需要他听懂的地方，他都没听懂。
这个你不能说是需要啊，他就是没听，他就没听过这些歌呗。
但凡这个歌，但凡这个歌需要听懂的地方，他就都没听懂。你琢磨琢磨是不是？
就是我
是吧
我跟你
说，那我要你干嘛呢？
我跟你说啊，可能那个这几天凌晨4点给你打电话的不是许晨了，该是盖哥的兄弟了。我跟你讲，你这个是吧？你注意一下啊。
就是我知道这个每人都有知识盲点。他刚才也说了，亚东老师这个这么多年牛逼音乐制作人，也有知识盲点，对吧？但是您这盲点也太多了啊。对吧？就是但凡这首歌需要听懂的才能明白的，您都没听懂，那您做的干嘛呀？
那就是让他听那些听不懂的。
你这么做，你说你这么做，你和池子有什么区别？
而且，
是吧？没了，就那么多。这些
没了。我们就
整个观感上，我们还用简单聊聊吗？
就没那么绿了吗？不说了吗？
啊、是
没那么绿了，
真没那么绿了，好像
就没那么绿了。然后那个音频，
那他妈在这个结束之前的这个全是剪掉的。
整体观感，音频稍微好了一点，就我观感，音频稍微好了一点，但还是跟好的那个标准还是差了挺多的，我觉得。就这人生靠前这事儿，我真是有点接受不了。
然后我已经觉得就是。有些矛盾冲突或者有些戏剧啊，已经算是就是抓点人了，尿点没那么多了。搁之前就是我都没，说实话，因为我看过，我都没什么耐心看。可能是因为这期啊，给这个叫什么后台休息室的镜头多，因为我当时没听过，听不着他们说话，所以我不知道的。
你想听
情节多？因为要搁之前我现场
还挺多的，
看过的时候我真没不想看，根本就
我还是想听八卦呗，
就是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表现的嘛。
对
那对于我来说，我没有意义，没有必要听歌嘛。
就是那个陆源老师和海皮尔在那个后台碎碎念的时候，这律师那四人坐旁边给我乐坏了，就是那四人在那一坐也不吱声，这么坐着，那几个在那叨叨叨叨叨叨叨叨，然后律师这四哥们在那坐着，
不知道该说啥，
也不知道该说，也不吱声，在那
也不知道该说啥，也轮不着自己去抢呢，然后也被打下来，也颓着，肯定这样。
然后那边就是我帮你干他，是不是？不行，我来搞他。
挺逗，
然后谭超又快在那个濒临爆发的边缘，
对，我感觉也是，
啊，爆为什么爆发呀？
就是生气啊！就你没感觉谭超就是下来之后，
你没看吗？就谭超一直说我能输给他，
对，就、
我怎么能输给他、
啊？就生气、啊，
那就是输了嘛，那就是输了嘛，
输了嘛，他就
而且好像那个上一期结束就是放预告，好像谭超踹东西，就是这期没剪进去嘛。
对，然后谭超就说的就是，大概意思啊，说的就是，我还是想真正就是，比如拿到节目上，或者拿到这个所谓的综艺里，看看我们这种东西，就是和主流，或者说写流行音乐的，就是这样的乐队，我们 PK 一下试试。
嗯，
他让他试了，失败了，他就真的觉得有点心灰意冷，就是我玩这个，就他觉得李雨果可能不如他呗。
对，
啊、那正面干，那票数干不过，那，
哎，这是个概率问题了。
我觉得这不是概率问题，
是吗？
我
觉得、就是、
不是概率问题，
就是以大众现在的基础来说，就是这样的呀。
这又要说回之前说那个8:48那个事儿了。
嗯，
就是你玩这种风格，它注定的就是这个结果呀。
对呀、
我觉得就是、
就是、
心理建设没做好吧。
没错，我就看超哥那块儿，就说这段，我就觉得怎么说，你其实。你能体会他那会儿的那个心情，但是说实在的，就是你真的以为在这种竞演环节，面对就是这些大众乐迷，以他们投票为基础，大众乐迷，你这能赢吗？
对呀、
就是我觉得，就是他可以自己，比如下来以后觉得，哎，我操，怎么输了，有点不爽什么，我说这都没问题，但是。就如果特别纠结于我们怎么能输给他们，就是不好意思，全世界小众音乐都是输给流行音乐的，这没啥可说的。
是
也不是你上季月下重塑不是赢了吗？
那这太小了。
我想说这个不就是选择问题吗？
嗯，
这是选择问题。你看许晨，这十年 DOJ 带这么多乐队都是小众乐摇滚乐，到现在也不怎么赚钱。
嗯，
但是这是因为他也没有选择去带大牌艺人。
嗯，
带那个流行艺人，
大牌艺人也。
你说许晨要是说头十年，不带小龙乐队，
我进主流公司，
对啊，
老老实实领工资当经纪人。
他要是老老实实领工资当经纪人，你说你要他带吴亦凡到今天，你看工作都没了，这是个选择问题，你知道吗？
节目也没了，
节目也没了，这是个选择问题嘛，对吧？所以我觉得
你刚刚那个还要剪掉，
看看
没准现在你自动检测，你说你仨字儿都传不上去，
是吗？
别以为带主流艺人，带主流艺人。比这干摇滚乐刺激，那你看看这人家是都玩的
是
什么？
是
是
是，
人家犯罪
是
闹呢，我们也就是嘴上说说，什么也不敢干，
真
歌词里多写两个字儿，还得自我阉割呢，
是。
录个播客还都是那心里，
人家歌词里都不写，
后半夜还得说，哎，删了吧，删了吧，别伤了人家，是不是？对不对？
对啊，你看，这玩乐队玩合成器，人主流都玩，
不是摇滚乐怎么一点也不叛逆，我还玩干嘛？
许晨突然明白了，最叛逆的主流音乐，
不是真的。你想以前那些就是干坏事儿啊。那个的那都是摇滚乐队干的事儿。
对，
到咱们这儿，那个的那都是偶像干的事儿。那摇滚乐队干嘛呢？摇滚乐队上街见义勇为呀。对不对？
对，
你对得起祖师爷吗？是吗？
对呀、
你说亏不亏心？
祖师爷说的 hate and war 呢sex and violence 呢都他妈去哪儿了？啊
是啊，
是不是啊？
结果突然发现上法制进行时的都是那个和那个。
对呀、
不是摇滚乐。
你看那清华毕业的微软工作玩这个，是不是？对吧？那摇滚乐手硬核当街见义勇为，对吧？那个和那个都不干，那玩什么摇滚乐啊？对不对？
就之前谁跟我说啊？我忘了谁跟我说，说月亮族里边已经有说这综艺傻逼，所有参加的也都是傻逼乐队，
为什么呀？
就避雷，就说他们演出别去看，就已经出现这种声音了。
对
啊，
真的是有，我看到那截图了，
而且就是也没有那种所谓的认真看完节目之后分析哪个乐队好，也没有这样的声音。
这不咱们吗？
啊，
只有咱们，
只有咱们。
嗯，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播客还是应该有点责任感。
就是你但凡就是别人跟我说啊，说比如说搜到实时的微博，
嗯，
就是发出微博的人，
嗯，
基本上都是骂节目和骂乐队的，就没有
夸的，
没有夸的，夸的只有水军买的，或者不是，就是营销号，就是在发通稿呢，就是正常人，就是自然观众发声的就没有
自然观众
啊，就发声就没有啊，真实观众就没有正面意见，就没有正面的
反馈
啊，反馈
啊，也没想到是这样啊，
嗯，
那黑发女孩吧，
黑发女孩吧。
爸爸来，你从现在开始讲黑怕女孩，就现在，前面那一段老师咱掐了不播，从现在开始重新录。欢迎大家收听这期的不来电台，咱们这期主要聊一聊之前的黑怕女孩。
黑怕女孩，
对，
是吧？
来，爸爸说。
好。
哎呀，没关系，咱们继续说吧，没关系。那这期怎么着？
就这样吧。
啊，
嗯，
拜拜，
感谢大家。嗯，收听这一期不来电台，
我们继续努力，
那就下周见吧。
拜
拜
拜拜。
I was petrified, I kept thinking I could never live without you by my side, but then I spent so many nights just thinking how you'd done me wrong. I grew strong, I learned how to get along, and so you're back from outer space. I just walked in to find you here without that look upon your face.